家好，我是 Frank。Welcome back to our podcast。欢迎回到 2Pro PT。今天呢，应该是最后一期 CSM 的分享啊。这期稍微杂一点，因为就是一些我个人有兴趣，然后觉得里面有些小小 information， 我觉得对大家有帮助，所以在这期分享给大家。OK， so 这一集应该是最后一集了。那第一集讲了 PFP 的概要，然后第二集讲了股铁石的训练，第三集呢讲了minimal shoes 赤足跑等等相关的或脚的一些运动没有听的可以回去听一下非常 informative。 对，好，那这一集的话呢，首先呢，可以跟我先私心的想要分享一些我觉得可能在台湾应该还是有些人会做会接触到截肢使用义肢的使用者的一些复健物理治疗。那这也关乎我现在的做的研究所以我还也是有听了几场amputee 的一些talk。然后呢这里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说在美国 DOD 就国防部这边他们有出一个 Rehabilitation of a Lower Limb Amputation 的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CPG， 它是2017年发的。那据我自己所知呢，现在 APT 也有要自己做他们专门给 PT 的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对，那目前的重点是放在 outcome measures， 就是我们要怎么评估截肢患者，然后哪些工具是可以用的，对，然后哪些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评估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假设真的有人有感兴趣可以私讯我们，或在自己的下面留言，我看到我考虑一下可以分享一点我们在使用的评估工具或这些截肢个案的一些我们要注意评估，或者甚至 interaction 这个差个题外话，因为我经常讲 amputee 的话这里我接触了蛮多 amputee 的，因为毕竟我手腕受 amputee， 当然也有参加他们的 support group meeting 就是 support group meeting 中文要怎么翻就是类似你们在看电影戒酒的一群人围成一个圈圈，然后分享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等等那种 meeting 叫 support group meeting， 对，然后互助会 yep。 好，那所以我可以了解到他们更知道清楚他们困扰的日常生活困扰点是什么，然后我们介入重点或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很多前阵子刚好跟一个这里的一个 prosthetist 就是义肢装具师就有聊到他觉得物理治疗师他们其实很想跟物理治疗师合作，因为他们知道训练运动很重要但是就是好像很少 PT even 在美国很少 PT 真的很懂或者真的有在做截肢个案的训练等等，对，所以他觉得很可惜，因为通常义肢装具师的专业重点就是要 fit 他的新的义肢为主，那剩下的他当然也可以教这义肢走要注意什么，当然也是会教，但更多一些 training 的部分，可能 PT 是比较有办法有余裕的时间去做训练，因为他说每天都在那边做义肢就很忙了，根本没时间做代训练，所以他一直很想要找 PT 合作，但 PT 好像没有办法 feel really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these amputees。 那为什么会不 comfortable 呢我觉得有个大原因是因为不了解或不熟悉你就会怕，对，其实我一开始也是，然后后来相处久了或者是更清楚他们需求是什么基本上其实真的还好，对，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不熟悉造成的困扰，对，所以在这里所以这是题外话，所以 DOD 这边美国国防部你在 Google 上面打 DOD， 然后例如说 lower limb amputation， 然后打个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啊、应该就 跑出来这个 guideline 了。里面会有蛮多截肢患者、截肢过后你要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然后一些、你可能要如何去、评估他们，然后或者哪些运动可以做、这里面都有些蛮详细的内容。那这里除了 lower limb 也有 upper limb， 就是上肢截肢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这里面我有听了一场那个一支运动跑步的 biomechanics， 然后我当然不是要分享他穿戴一支之后的跑步的 biomechanics 有什么特殊点，或者是说要什么 类型的一支，或者是说他 feeding 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这个不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里面有个重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很鼓励这些个案要运动。然后运动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的 level 就是我的那个功能没有那么高，不能运动。It's not true。他没有讲到说，他们很多个案可能会认为可能要到 K1、K2、K4， 是美国这边尤其保险系统在给这些义肢使用者的一个他们活动能力的一个 level 的一个评估的一个准则的标准。那简单讲一下，最大差别是 K2 跟 K3，K2 跟 K3 都可以走路，跟 K2 是indoor ambulator， 就是只能在室内走路的能力。那 K3 就是可以到 outdoor 走路的能力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 K2 跟 K3 这个分别最重要？因为它关系它的义肢可不可以拿到那个它的膝盖的 component 能不能拿到？假设它是膝上截肢的，能不能拿到microprocess knee？的这个准则，不然有可能他只能拿到 mechanical knee。 好，这是题外话。那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只有 K3、K4 才能、K4 就是类似 sports 或非常 active 的那个 very high level 才是 K3、K4 才能运动。 It's not true。 他们有说而且不需要，你一开始运动是不需要特殊的义肢的，even 你拿一般的义肢你也是可以小跑步，但你要先跟你的那个 prosthetist 就跟你义肢中心是讨论过后它的强度怎样，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运动，你拿你原本的义肢去做运动其实就可以了。所以不会说一定要什么特殊的义肢才能做运动， It's not true。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概念，要去鼓励我们的截肢患者出来多活动多运动。然后我个人是不知道台湾amputee 的 population 有大概在哪里，因为真的比较少，我自己个人比较少见，所以他们都会他们有固定的聚会场所或一些 social event 啊、我只是没注意到。所以假如有听众有知道的话，也是可以跟在 Instagram 跟我分享，因为我也是真的蛮好奇的。Yep， 所以第一部分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有这样的一个 resources 可以去使用，就是 amputation resources。OK，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ACL 的一些 talk。我听了一场，主要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大教授在里面。林 Snyder 的这个大教授他已经退休了，那他在 Delaware。 所以第一个我记得我们之前讲也讲了很多次 ACLR， 然后有讲一些 protocol， 那不知道可以回去听。然后他的 protocol 其实前几年有更新一次，对，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那个 Google 上面打，又是 Googl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and也可以打一个ACLR， 来，然后空格什么 protocol， 应该就会跑出来了，应该就会跑出来了。然后他们不只有 ACLR 的 protocol， 我记得什么 MCL 啊 ，meniscus 也有 protocol， 对，就是术后的一些 protocol。然后还有就是上肢下肢有，你可以去看看，对。但是里面真的有比较勤更新，毕竟他们就在做 ACL 研究，所以更新比较多就是 ACL， 所以大家可以优先参考 ACL。的训练 的术后 protocol。那这里有讲大概其实很多内容跟之前自己可以回去听我们 ACLR 的集数，应该都会知道，大概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对，那只是这里有听到几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或我觉得还可能要特别强调的一些点。第一个呢，这一场 talk 的名称叫 Join the Quad Squat Learn to 就是加入 Quadriceps 股四头肌的 Squat 就是小队。Learn to identify and treat quadriceps dysfunction after ACL reconstruction. 学习如何分辨治疗股四头肌失能在 ACL 术后患者。那他就从一开始基础科学的解剖，看了里面肌肉的切片等等开始讲。那我直接讲一些我觉得蛮有趣跟临床很有帮助的东西好了。第一个。quadriceps dysfunction，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在初期的时候，非常强调要使用 NMES 神经肌肉电刺激，这个是主要原因是要尽量能够 recruit 或诱发更多的，强迫我们更多 quadriceps 出来用力，然后去这样边电，然后边做那个 isokinetic， 就是等速肌力的肌力训练，好，这个是他们的 standard 或 go。那个 gold standard 的 protocol， 那这时候包括他们评估他们 quadriceps 肌力的话，也是用 isokinetic 的方式等速肌力去做测试。那我稍微复习一下为什么 quadriceps 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发现很多ACL 术后患者，他们 例如说在重新断掉，或者是说ACL 或者 quadriceps 根本就是 dysfunction。你觉得在做很多close chain， 就是 squat， 好像都做得很好，力量很够，但它其实是代偿出来的，它可能用 hamstring 或其他肌肉 adductors 去做出很好的动作，很有力气的感觉。或 hopping 的时候，也觉得是我们不是也会做跳跃，去看跳多远等等的方式去做去做评估。那这里就是。想要说，但是你 isolated 去看他们 quadriceps 的肌力，会发现，术后的那一只脚会明显的弱于那个没有受伤的脚，甚至他 return to sports 就是回场之后，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恢复。所以他们一直很强调 quadriceps 的力气一定要练起来，毕竟它有四条，所以它是组成我们大腿最重要的肌肉。那这里就有强调说，我们在很早期就可以做 open chain exercise， 就是开放链式的运动，不用局限说不能做 open chain， 只能做 close chain。好，因为我们要 isolated 练 quadriceps，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来都蛮有蛮 debatable 的但是原则上其实这件事情在 PT 圈，尤其。团队做越来越多实验，发现 open chain 应该早点进入这个 ACLR 的 protocol 里面，而且它根本就不会造成 ACL 太多 stress 在上面。在很早期的实验就已经发现到说 open chain 的 exercise 跟走路造成 ACL 的 stress 更多。你做 open chain 就是坐在那边膝盖伸直，这件事情对 ACL 的 stress 其实相较于走路的 stress 还比较大，对于 ACL 的 strength。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迷思，所以他们还在很努力的推广大家记得要做 open chain isolated quadriceps。 那我们要去怎么评估 quadriceps 肌力，例如说临床根本就没有等速肌力仪，那他们也是有提供说例如说 handheld dynamometer， 就是等长手持式肌力仪，就是一个机器压在大腿上，然后通常我不建议用手去压，用那个 belt 就是绑住固定好，然后让个案去用 T 的方式，然后去测到他的等长肌力 isometric muscle strength。那这里有建议说，坐在膝盖90度的角度下，跟膝盖 flexion 60度的角度之下去测 ，OK。那另外一部分他们觉得跟 isokinetic 的就是等速肌力最接近的结果呢， 我们在平常健身房可能会有一个腿伸直机、膝盖伸直那台机器，有去健身房应该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一定会有这台机器。那这台机器呢，它觉得是最接近等速肌力测出来的肌力的，那你就是把它设定在90度到45度或以及90度到30度去测它的那个最大肌力，这样才有办法真的测到我们股四头肌的肌力。那有些人会用什么 leg press 去测他们强烈不建议用 leg press， 因为它会高估 quadriceps 的 strength by 10-15%， 就10-15%。 那我个人认为啦，我有问一些朋友，假设你的 clinic 连什么这些什么都没有，那 maybe 你就你可以你有几种做法，你有几种做法，你还是要请病人去健身房去做坐着然后吸伸直那台机器，然后就自己练。当然缺点就是它的那个强度就没办法 monitor， 因为通常病人自己会降低强度，就是他不会练的我们练到我们真的要强度。对，因为在治疗师的 supervise 之下呢，我们可以安全，但是又可以练，就是给的 loading 就是可以给 resistance， 可以给到真的练得到 muscle strength 的，或让他 muscle hypertrophy 的强度。然后这里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去做临床上做参考的。然后还有包含说，你给的 cueing 在做这个运动给 cueing 是例如说踢球或把脚踢直，用踢这个 cueing 可能会更好。然后另外不要用单脚跳去做你的回响测试，至少要做三，就是 triple hop， 就是单脚跳他觉得不够代表性。But anyway， 当然你不可能只靠单一的测试去决定他能不能回场。然后 quadriceps strength symmetry，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达到 90%， 就是另外一只脚的 90% 的肌力才能回场。那通常这个的话，通常最快也要9个月后啦。对，但在第6个月到第9个月通常已经是在场上的一些训练了，只是还不能真正比赛。对，然后9个月之后，9到12个月之后呢才能真正比赛。但他们反正过往做蛮多研究，根本很多也都达不到那个强度。But anyway， 大家想知道说他们怎么做他们术后的训练是怎么做设计 protocol， 就是照我讲去查他们的 protocol， 就 follow protocol， 然后你就知道说什么时间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要 focus 在什么样的地方上面。那并且呢由于这些 ACL 术后很多都是运动员，所以他们那种爆发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有讲到说我们都会觉得爆发力，这里他们讲了一个比较特别的 term 或比较 specialized 的 term， rate of torque development RTD， 它是一个测量 explosive strength 的方法。那就是你的 torque 的这个怎么测，是用等速肌力测出来的 torque development 的那个 rate 的那个斜率，它那个斜率力量产生的那个速度，简单讲就是用你最大的速度，然后产生越快产生越好。想象一下，就是例如说跑车，不是常说0-100只要几秒，类似那个概念。你的肌力可能0-100是可以的，但你可能要花10秒。但隔壁那台跑车可能什么什么7秒或5秒，就可以达到。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你要能够越快产生到达到那一个 strength。这个也是很重要。那很多人认为爆发力的训练早期是不可以练的，但其实他没有讲到一个点。Early stage 的话，可以用 isometric 的mid-thigh pull， 这什么呢？就是类似拿六角杠，然后去抓六角去垂直跳，因为这是练爆发力的。那这个时候他的做法是用史密斯机，然后固定好你的那个 bar。固定在那个大腿的中段，然后你抓着它，想象往上跳，但因为你是 isometric， 所以你不可能真的往上跳，所以你会快速的让你的肌肉产生收缩，但是又是很安全，因为你没有跳，所以这个就是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早期就可以练了。 然后其他的部分，这个就是 ACLR， 我听到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刚才讲说 Knee Extension 的 1RM 要测会最接近 Isokinetic Result， 我再重复一次，我刚才有讲错，是90度到45度跟90度到0度这个的 Knee Extension 的 1RM 测出来的结果是比较接近等速记忆的结果，所以你要测，你真的没有等速记忆，那你只有那种牺牲值记忆，要测它 1RM 的话，那你就是90度到45度跟90度到0度都要去测。然后最后一部分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 chronic pain， 这一起来都是我蛮感兴趣的主题。那这次听了两个我觉得可以跟 chronic pain 扯上关系的，或可以应该说可以应用的 talk。第一个就是一个工具或一个一个治疗方法，叫做 graded motor imagery， 阶段式的动作意向训练 motor imagery。那 motor imagery 你可以想象是 mental practice 也可以，就是心象用想的、用想象的训练。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妖魔鬼怪，但就是这个研究已经做非常多了，在运动员身上 stroke、Parkinson 都有在用 motor imagery 增进他们的那个功能。那这次我看到这一个呢，它其实主要是针对上肢手的部分，因为手术后有时候会出现 CRPS， 就是 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 手会很肿，然后尤其术后受伤过后的人，然后就会非常非常痛。那这时候因为痛，尤其痛太久了，那个大脑啊都会开始错误判断，就我们之前讲的 chronic pain， 大脑只会侦测到威胁，不是所以造成的疼，所以产生疼痛的讯号。会有疼痛讯号是因为大脑觉得这件事情是危险的，是有威胁的，所以才会让你产生疼痛的讯号。但有时候你其实已经好了，但是你的整体的 sensor， 你的整体的神经系统其实都非常的活跃，所以你这有个专有名叫 central sensitization。所以你的整个神经都非常敏感，轻轻一碰都会很痛。我们之前讲 chronic pain 要如何判断它有chronic pain issue， 或要开始用一些比较特别一点的介入方法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判断的方式。那我觉得在这场 talk 里面有讲到一些评估方式，可以让你比较更客观的知道说我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些 psychosocial， 例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说 CBT CFT mindfulness 这些方式去治疗病人到底适不适合。我觉得这场talk 这些教授提供一些方式可以更客观一点的去判断，所以才想跟大家分享。那并且他们使用了一个叫做阶段性的动作意向训练，对，然后这个也是approval， 就尤其对于那个患肢痛，就截肢患者患肢痛是有被证实是可以用的。那第一个他之前有讲到说，就是那个疼痛啊，就是disproportionate， 就是说轻轻一碰就很痛，或者是不应该那么痛，就非常的不成比例，对。然后diffuse palpation tenderness， 碰哪里都痛。然后这有一个笑话，就说啊，你有什么动作会让你造成疼痛？每一个动作。那有什么动作可以让你比较不痛？没有任何动作可以让我比较不痛。就类似这种叫病人这样子跟你讲的话，那你就大概知道说、啊、OK， 他可能是有这种 chronic pain 的问题，或 central sensitization 的问题。那甚至他有一些 fear avoidance 啊，或pain catastrophizing，或 depression 这样的症状，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判断。那刚刚讲说什么？哦，它的主诉可能是 pain anywhere, everywhere, nothing can make it better, everything makes worse。所以就是啊，就是蛮辛苦的。我只能说，受到这样子的患者，甚至蛮辛苦的。那这有些 palpation。这也可以请他们填写一些量表，就是说 PCS Pain Catastrophizing Scale， 这里的教授有提供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建议，假如你真的要想让病人填一些量表，尤其是这个 Pain Catastrophizing Scale 疼痛灾难化量，他就说他看到痛又看到灾难化这两个字，他应该就里面打就打得 很糟糕，他觉得会不准确，所以他自己会把那个名字遮掉，然后就跟哦，我想要了解一下你目前对于这些你目前疼痛的一些感觉是怎样，类似这样子讲。那你只要发现他是那个 pain 的 central sensitization， 说话艺术也很重要，就是一些 education。那外加呢，他们会说尽量避免讲到大脑什么解读等等，当然我们知道是大脑出了问题，但你不可尽量少跟病人讲说大脑出了问题，因为他会认为所以你认为我疯了吗，或者是 whatever， 你只要很简单的讲说这是神经太过敏感，神经过于活跃，因为讲神经他们可能会觉得他脑袋没有真的坏掉，所以这是一个说话艺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然后你假如说这种 central sensitization， 你去 palpation 一些 nerve 有时候也会非常的 hypersensitive， 那这有提供什么 ulna nerve 啊，或是 tibial nerve 这种摸得到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看，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怎么摸吧，就是自己去翻一下你以前怎么学的。但是这些就是说你不能说他这个神经有问题，他有强调说 PT 的 palpation 呢是非常不 reliable 的，但是你只要是要让它产生疼痛，那就是非常的厉害。PT 很会让病人产生疼痛，就是 reproduce symptom 或 pain 的 provocation， 对。然后这样子的 sensitization 呢，你要 bilateral 去 palpation， 你会发现他根本没受伤的那一边的也都会非常的痛。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稍微更客观一点判断，他可能真的有这种 chronic pain 的问题。然后这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想分享的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这也是我这次才意识到 chronic pain 他们会有 problem 在 judge left and right， 就是说你或者他们轻容分享说他们开始会很容易左右不分，或者是他说左边但他其实往右边，或者他说左手换右手，但这就是大脑其实已经出现问题的一个征兆。所以呢 graded 阶段式的意向训练或动作意向训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称为 laterality test， 这是 test 也可以是 exercise 等一下的训练，就是我们会他们这个有 app， 你就去查一下laterality 的 test， 然后它会有一些小卡，然后是左手跟右手。那既然讲是做脚的病人的话，脚痛的病人 whatever， 那你就是找左脚右脚的图片，然后各种不同方向 understand， 就是什么你从脚的掌面背面等等，你要不同方向。然后你假如今天是做spinal pain， 就是 low back pain 或 neck pain 的患者的话，那你去找这个人的腰是往左边 side bending 或往右边 side bending 的各种图片，然后正面反面都要有，然后请他去判断，然后要越快越好，对，就是不要想太久，就是越快越好。那当他的那个通过率偏低的时候呢，当然他有个 standardized 的测验你可以去买，对，但他说你只要是做临床的话可以不用那么 standard， 你做过几次你就大概知道说他错误率偏高了，或者要想很久，那你就说好，所以我们要练习这个，你一定要先做这个测试，不然病人会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作为你的治疗项目，一定要先做这个测试，让他发现这是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是跟你现在的疼痛跟你的神经过度活跃是有关联性的。好，那所以 graded 的 motor imagery 的第一个步骤就是laterality 的这个 issue 的 test， 那这里他们就临床上有分享了很多，他有分享很多临床的方式。那这里有一个方式，我觉得还不错啊、他会去找发廊里面，有去发廊沙龙剪头发，尤其是女生，应该知道里面很多杂志嘛。那我们今天要判断是人的左右手、左右脚或他的背、腰、脖子往左边偏、右边偏，那很多人的就是这种杂志，就是在这种发廊杂志。 然后他是说你就拿，因为他们说他们都会过期嘛，他就是那个他就会去发廊跟他们要，然后拿一叠回来，然后接下来可能一个病人就给他一本当回家作业，就是好，这个礼拜我们先从这一本，然后你就正面的翻，就是杂志是正面的，那一页页翻，然后就说请你圈出右手这样子，然后跟圈出左手这样子，然后请记得就是用看着的方式去判断。那在所以说就可以这样去做练习，然后让他去判断左右边。那大姚练多久呢？他是说通常假设你已经看到我这里漏了一个东西，他说你假如让他们在做这个练习，就是说判断左右手在做测试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跟他讲说你开始觉得你手开始在痛了，就是他原本痛的位置开始动在痛，要跟他讲。因为他说一直看手或就是他会痛的位置相关的图片的身体图片，可能会诱发大脑感觉到威胁，然后会开始他觉得肿肿热热痛痛的，反正就各种奇怪的感觉。你一定要先跟病人提醒有这个感觉，要跟他讲，因为接下来就代表你要休息了，不要再看了，因为大脑已经觉得是威胁了。所以他回去做运动，回家作业看，然后看杂志判断左右手这件事情也是，你当你觉得怪怪的手开始痛了，那你就是休息。那又由于这你在做这个测试，你只是看图片而已，病人这样手会开始觉得痛或脚开始觉得痛，就是他原本位置开始觉得痛，那他就会更知道说哦，所以看看身体的图片也会造成我的疼痛，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要练习判断左右手这件事情，这样他比较能够接受说这是有问题的，就是他这样的反应是有问题的。 OK， 那一开始正着看翻杂志，他说接下来要顺时针方向转，然后再做第二个礼拜 maybe 就是这本杂志不要正着看，顺时针转90度，在这个状态之下翻，然后这样看，然后在下个礼拜 maybe 就是在顺时针再转90度，最后一个节奏就是在顺时针转90度哦。那这个 PT 他是没有，他有稍微解释为什么，他说跟人的那个习惯性有关，顺时针转是比较习惯，所以最后一个阶段是人在眼睛在看的时候最不习惯的阶段，所以才要照着这个顺序翻去看杂志，然后去判断左手右手或左脚右脚这样子。然后呢，你在做这些左右手判断的时候呢，回家练习的时候，你要后面比较 OK 判断得了左右手。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想象你的手摆成你看到图片手的那个样子，那个里面的手可能会比个叶，或手张开，或者比成拳头，或摆成某个奇怪的姿势。你要看着那里面人摆的那个姿势，手的那个姿势，用想象的。想象你的手去 match 他的左边右边左手右在做那件事情，但不要真的做出那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们在做 chronic pain 的病人的时候，我们常常随便乱动或请他做个什么运动，他就说好痛，然后没有 tolerance。 那之前我们的做法是graded exposure， 就是好没关系，一分钟也可以，那今天一分钟痛那我们就休息，那就先明天看你会不会增加一秒钟或两秒钟，类似这样子 gradient exposure， 这个当然是一个方法，对，这也是他们有提到的一个方法。只是有的时候他们就真的莫名其妙的在乱痛，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的做法就是让他用想的那个动作就好了，不要真的做出来，对，因为有可能用想的他有可能做到最后就也开始觉得痛，当他觉得痛的时候，那就是休息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gradient motor imagery 的 powerful 的地方在于说，很多个案可能他动的，我们 PT 都要想病人运动，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个 capacity，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不要痛，才有办法真的 physically 的 active， physically 的 practice。 但在这之前脚有一些原因受限，那 motor imagery 的确是一个你可以尝试使用的工具。那这种心象训练的话，一开始就是左右手的判断， 然后那在这种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刚才讲说做测试嘛，有些什么用卡片，实体卡片，或有一个 App 叫做 Recognize App， 或个 Orientate Free App， 这种都可以去做测试，就是有一些 APP App 可以去做测试。然后这有讲到过往研究觉得，至少你的正确率要 80% 以上。然后呢，每张图片呢，假如是手跟脚的话，大概是两秒就应该判断出来，两秒正负 0.5， 所以就是 1.5 秒到 2.5 秒左右，你就应该要判断得出来。那假如是你的腰啊或脖子的话，大概是 1.6 正负 0.5 秒，大概1到2秒之间，你就应该要判断得出来，它是往左边偏还是往右边偏。对，也可以大家做参考这个数字。然后另外2-point discrimination 就是两点的辨别程度啊，你可以直接一把一个正常的 chart 放在你的，或到时候你真的要做的时候再 Google 一下，应该都找得到。那就稍微抓几个点，你不用全部测，因为临床没那么多时间，然后你稍微测一下看有没有问题。那这也是比较客观的去判断说它的 sensitization 有没有问题。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localization test。就是说在他会痛的部位，膝盖啊、肩膀啊、腰啊那个部位画个九宫格，然后去碰触1、2、3、4、5、6、7、8、9这九宫格的位置，然后看他有没有办法正确的判断出他你是戳在什么位置上或碰在什么位置上面。好，那刚刚一直在讲 laterality， 我再重新的补充一次，再讲一次。我们在处理 chronic pain 的病人的时候，是一个 graded 的一个 motor imagery 的 phase one， 刚讲错，不是 laterality。第一个还是要 pain 的 neuroscience 的 education， 还是要做一些 education。那至于怎么样的方式的 education 会比较好，我觉得目前好像没有定论，因为甚至会有 pain neuroscience 或传统的那种pathological 的一些neuroscience 的 education 好像都会有效，但是大家就去找一下一些资源啊，网络上很多。那我有听到之前我们也在讲 chronic pain， 也分享了很多那个比喻，会让病人比较好理解。那这次我听到一个比喻，我也觉得蛮不错的，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就像一个你的住的区域的有狗狗。在假如今天晚上一个你的半夜一个狗一个区域里面一个狗狗在叫，汪汪汪汪汪，这个整个社区其他狗会跟着一起叫，所以它要表达的是一开始你只有受伤某个地方，但是呢你的神经太过活跃了，其他地方也会跟着一起活跃，所以这个现象就跟你社区里面有狗狗在叫，其他狗也会莫名其妙跟着一起叫一样的意思。对，我听到一个蛮有趣的比喻。好，那第二阶段才是我刚才讲的判断左右边这件事情。OK， 那判断左右边这件事情呢？假如今天你的他随便看个脚，手的图片，他手就开始痛。他假如他的 chief complaint 是手痛的话 ，maybe 你是先给他看脚，一样，因为是左右边，所以就是判断左脚右脚。不要一开始就让他看那个他跟他痛相关的位置，当然一开始最好就直接从他会痛的左右边的身体部位去做判断，但脚不行的话你就要先跳开，先从单纯其他位置的左右边去做判断。 OK， 那这种判断左右边做到怎么程度，你就可以进行到下一阶段，就是你每一个图片的判断时间可以 under 3秒钟。我刚才不是讲了，他们研究发现 1.5 到 2.5 是手跟脚，然后1到2秒是那个腰跟那个脖子low back 跟那个 neck。 所以 total 来讲，假如临床上你在测的时候原则上就是抓个3秒左右，他脚3秒以下，那你就可以 move to next level 或 next phase。 那 accuracy 要正确答对率要 80% 以上，因为 80% 以上是代表有问题的。那并且有个重点，你在看这些图片的时候，尤其是跟你的受伤或你会痛的部位的图片的时候， 不可以产生增加的疼痛或 swelling， 在看这些图片都不可以有异常反应，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那下个阶段就是我们的 motor imagery， 就是刚刚讲的，想象你的手摆成它，想象你的手摆成图片上那个样子。OK， 那先从 static 就摆成那个样子就好了，不要真的做出那个动作。然后呢，先从简单的动作开始做，对，然后尽量是那种平常可能就会出现的手的动作，什么洗手啊、切菜啊、抹乳液啊 ，whatever， 就是各种，然后去练习 static 的想象的手，慢慢的摆在那个位置，然后等到静态的 OK， 就做开始想象动态的动作，然后最后才是真的去做那个动作。然后第四阶段呢，这里他们称为 sensory discrimination。那时候看到这个方式，我就想到摸麻将，麻将不是要去摸那个字吗？其实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例如说一盒小猪猪的那个盒子里面，然后放进去不同的那个，例如说乐高积木，你手就放进去，去感受不。这里面跟它不一样的材质或物质是什么东西，或者是闭着眼睛去摸，又说一些给小朋友在看的什么一二三有形状的一些积木数字之类，然后去辨别这是二或是 ladder， 就是 A B C 等等这样子的方式。那原则上呢，就是这种各种都可以做，然后就是这个称为 sensory 的 discrimination。然后最后一个步骤是 mirror therapy， 就镜像治疗。对，那这个镜像的话，他就说你可以去，一定要很干净，不可以有外面有 pattern， 或者是你用胶带把它缠起封起来一个纸箱，然后放上一个塑胶的镜子在一面，然后让他的会有症状那只手或脚放进去那个镜箱里面，然后。去看他另外一边，然后请记得，这个很容易会让病人更痛，或者是反正有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很奇怪。尤其假设今天是义肢患者，他会忽然看到他另外一只手或另外一只脚忽然出现，他们有时候会崩溃，就是说忽然哭出来之类的。所以假设说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就先 back off， 代表还没 ready 好。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慢慢 expose 他自己的 image 在这个镜子里面呈现的样子，然后记得什么手上的什么珠宝啊，一定要全部都拿掉啊，等等的。好，那主要这里就是在讲说 graded motor imagery 的一个顺序步骤，我觉得这个个人觉得颇为受用。OK。最后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促进这种 chronic pain 的病人去开始真的运动。那你一开始要去 identify 他一些阻力跟助力，那你要尽量减少他的阻力跟增加他的助力。那这好像听起来是废话。那运动第一个，我们之前讲说一些 chronic pain 的病人，尤其 chronic low back pain 的病人，好像做什么运动都有效。嘿，对，这次我听下来的结论也是一模一样，就。挑一个病人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叫他说你一定要做什么运动，你要让他有自主权，挑他喜欢的运动，他有办法持续的运动，这才是重点。所以任何运动都可以。另外呢，让病人自己定立目标，例如说他不痛之后，因为他现在在 complain 痛嘛，你要跟他讲你不痛之后你想要做什么，那你为了达到他想要做的那件事情，你会想要做什么运动。因为你不可能不痛，你马上就可以做你原本想做的那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让病人有办法设 write down 他自己的 goal， 然后什么样的运动可以 help you reach that goal，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让病人有自主权、有主动的一个能力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另外有个方式是可以让自己维持这个习惯，就是告诉某一个人说：“哦，我要开始我。”规律的运动了，因为当你告诉别人，你会怕不好意思，你就会开始 真的去认真运动。那其实养成习惯这件事情，我前阵台湾很流行一本这个《原子习惯》，我先说，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很好书，浅显易懂，对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假如这种书就看一本就够了，《原子习惯》是真的蛮不错的书，里面教你怎么戒掉坏习惯跟养成好习惯。你要设定各种的情境，让自己更容易去做那件事情，你想要做的那件事情。那最后这一这个其实是另外一场的 talk， 主要是讲 chronic pain for 要如何叫 chronic pain 的病人开始 exercise 或的这个 talk。啊，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他这个团队也是我们之前 podcast 讲 chronic pain 有讲到说用 tense 去治疗。fibromyalgia 的病人，就是纤维肌痛症的病人是有效的。好，这时候我要再强调一次，他就是他们团队，所以哇，原来我听到就是这个团队做出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第一个 tense 呢，是让病人自己带回去垫。我稍微讲一下他怎么垫的吼。第一个 tense 的目的是要让病人愿意活动，让他短暂的消除疼痛，让他们开始愿意活动，而不是只垫然后不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回去垫一天要垫两个小时，然后垫的位置很简单，在 neck 跟 low back， 对，你可以去查一下 paper， 他们就垫他们就固定垫这两个地方， low back 跟 neck 同时垫。然后呢，他们 frequency 是要 modulate， 就是那个fluctuation， 就是高高低低，那个 frequency 是要有变化的，你不可以用同一个 frequency。然后强度要设到多强呢？强到病人能够忍受的程度。这什么意思呢？不可以很轻微，你要调到很真的调到蛮强，强到说病人可耐受而不会痛的范围，还是要舒服，但是要强到要一定的强度，不可以像蚂蚁爬的感觉而已。那假设产生一点点的 muscle contraction 是可以被允许的，但那不是目的。重点就是你垫的那个两小时是你可以动的，对，还要求你在做 physical activity， 因为你一天总会走路吧，会去上厕所吧，反正就各种你有在动的时候，不是在睡觉的时候，你就要垫两个小时，每天垫30天 ，OK， 那这样子可以有效的降低你的 movement related pain， movement evoked pain， 就是你动作过程中产生的疼痛。那这个好处是说，边垫你比较不痛，你会愿意动，所以进而达到我们促进它活动，增加活动量的一个目的。好啦，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 CFSN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些，我听到一些蛮有趣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兴趣的题目，对对对，然后包括最后 tense 这一段，就是说慢性疼痛还是很多方式可以治疗或介入啊 ，PT 真的可以做很多。那 tense 也不要妖魔化它，而且它有强调它有固定的一个 mode 才能电才会有效，还要电两个小时。So 我觉得不要要还是要 PT 还是要善用你自己身边有的工具啊，这个工具无论是知识或 knowledge 或者手法或者一些运动的 strategy。甚至实体的 modality 都要去善用。那只要我们自己心里知道我们最终要带给病人什么样的治疗，或我们目标是什么，是希望他们能够 active， 那我觉得为了达到那个 active， 中间用一些比如说 massage 也好，也很好啊，也很好，因为只要病人愿意动的话，但你不可以只 massage 或做 mobilization， that's it， OK。 好，那2Pro PT 应该就又会再休息一阵子啦。那假如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继续到 Instagram 跟我们做互动。那偶尔我们也都会发我们的近况。对，假如说有想，就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那 2Pro PT 这个 CSM Combined Session Meeting 的 Special Series 就到这一集结束啦。好啦，拜啦 ，See ya。
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和 YouTube 上订阅，
也可以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追踪突破物理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我们是突破 PT，
我们下次见。